这僧又问，只如行鸟道，若便是本来面目否？洞山反问，舍利因甚颠倒？这僧说，什么处是学人颠倒？洞山禅师说，若不是颠倒，因什么却认奴作狼？本来面目是主人，行鸟道是修行方法，只是妙用，是仆人，不是主人。若把行鸟道看成本来面目，这是换奴作狼，岂不是颠倒吗？这僧又问，如何是本来面目？洞山禅师说，不行鸟道。若说到本来面目上，连鸟道也不要行了。所以说，余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只是行法。确切说来，这句话是不究竟的，还不是本来面目，还是在行鸟道，尚在途中。待功夫做熟了，豁的一声打开本来，法身之见也不可得，就不行鸟道了，也根本不曾行什么鸟道。老师您请。
就我们就是逆妄念了不可得这儿是吧，往下是吧，僧云，这声又问，自如行鸟道。
是的。
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就是先回想一下啊，欲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我们说应该说的是这个啊，这个内容。欲念灭上，就是我们的妄心、狂心歇下，不要疑。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啊，是一般就是在这个妄念歇处歇下的时候，要认识我们的真心。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总是来的不知道那个回光嘛，不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一直冤枉啊。我们再接着说今天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还是说这声又问，直如行鸟道。我们上节课都说过吧，好像是说过这个鸟道还不是那个就是鸟道就是形容稀有人呐、稀有人种啊，就是人极少啊，这样的鸟道已经是到一念不生，心如止水，已经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吧？就在这个地方关键的时候，心如止水，心如止水是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心如止水，如不动了啊，是指的妄念歇下了，所有的妄心歇下了啊，这是为什么？就是欲一念那个什么念灭之处嘛。啊，在这个地方不起疑，不疑惑，就在这个地方，正当其时是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大家一说一念不生，有的师兄弟有可能能体会到，有的师兄弟体会不到，就是再也不就在这个地方没有相可着了，是不是？心如止水嘛，如果要是着相的话，要是有一个什么事儿生了，那你这个心不会止水呀，它是一念不生的呀。正当这个时候，我们是说就像什么呀，就是把这种情况比如行鸟道啊。所以这声又问，哎呀，这声又问，直如行鸟道，莫辨是本来面目否？我们都说心如止水，一念不生，莫非这就是本来面目？他自己，他因为他是学人嘛，他还疑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回光。一念不生的时候，定不断念。这个大家有人能够回的光，回光啊，回光见起。有的人就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就这样子。哎呀，再也转不了身了，就是很那什么呀。修法打坐什么都很用功，但是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回光啊，体验体会我们这个心并不断灭啊。 你看他说的，哎呀，这个是如果这个好像我也体会到了是吧？我这个心如止水，我不向外攀援，我心如止水，我一念不生啊，难道这就是本来面目吗？这个地方，那洞山是说，哎呀，洞山反问，死理死理，因什么颠倒？你还有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能够回光，见起我们的本真啊！所以你看，这个洞山马上问他：“你心里还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啊？还有行了道？还有本来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僧说：“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哎呀，你要这样子问我，我可不知道怎么应功了。我咋颠倒了呢？对不对？”洞山禅师说：“若不是颠倒，你要不是颠倒，为什么任奴作狼啊？你为什么把这个刚才说的，一念不生啊，这个心如止水称作是我们的本来呢？你还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确实要极强的慧力才能够认得，才能失得，才能回光，是吧？你为什么要认奴作狼？你这儿还有东西，对吧？你这还有东西，你都听到了祖师原来的开示，都或者是佛菩萨的开示，都告诉你本来面目是无形无相。你现在还心里边放着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他不知道啊，说本来面目是主人，本来面目不是你说这个，是主人。行鸟道是修行方法，用功嘛，用到了。心如止水，一念不生，用功用到这个地方了啊！行鸟道是修行方法，只是我们本心的妙用。他是仆人，是我们真心在起作用啊！不是主人，非主人也啊！若把行鸟道看成本来面目，这是换奴作狼，岂不是颠倒吗？就你刚才讲的那个心如止水，是不是个境界？一念不生，是不是在你心里边成了一道什么呀？你以为是有所证，是不是？这不是颠倒吗？难道这不是颠倒吗？这声又问：“哎呀，那你这说我都不知道，那到底如何是本来面目啊？”东山禅师说：“就在这个地方，不行鸟道，没有鸟道可行。”就在这一念不生处，能不能回光？回光啊！这个鸟道它是我们的用，它从哪来的？这个鸟道从哪来的？问他了啊！若说到本来面目上，连鸟道也不要行了。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能想清楚，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本来面目无形无相，本然如实，还有个鸟道可行吗？那个鸟道心如止水，一念不生，可取吗？那是我们做功夫做出来一个，对不对？心如止水，妄念放，就是对于那个妄念的执着，对于那些色相的执着放下了，它就是这样，对不对？并没有豁开能所呀，没有喝掉这个能所呀，是不是？所以说，欲念灭上坚固而定，念物联系法身之间不能忘。哎，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了，就是欲念灭上，欲狂心歇下的时候，不要疑念物联系，这个是什么？不要忘啊！所以说，正当这个当口的时候，欲念灭上，就是狂心啪一下歇下，不要体会那个。什么什么心如止水啊，就这个心如止水从何而来的，对吧？就这个法身之间不能忘啊，不能着了刚才说，哎呀，我心如止水，我一念不生，我这个相，我费尽我倾尽全力，我到这儿了，这个也不是有所证的，都不是啊。所以说法身之间不能忘，它无形无相。 它本然如是。如果是你心体会到的，如果是哎呀，你这个意识心揣动它，那这个非也不是法身，是吧？这是行法，这是方法呀，行事的方法。嗯，确切说来，这句话是不究竟的，还不是本来面目，当然是啊，你还有个法身之见啊，对不对？还是在行鸟道上在途中啊，这个是指我们前头说的那个不行鸟道，就是我洞山禅师说那个因为那个僧人他是说嘛，啊，我现在道一念不生，哎呀，我心里空荡荡的，我在这个地方心如止水，我打不动妄想了。对不对？心如止水嘛，就这句话本来就是不是究竟的，就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所住，大家能明白？还是住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点嘛，是不是？故而言之，非本来面目，非本然如此。所以这个说，祖师说，哎呀，还不是本来面目，还是在行鸟道，还在有东西呢，尚在途中。就这样做功夫，做待功夫做熟了，呼的一声打开本来，法身之见也不可得，法尊之见也不可得了，就不行鸟道了，就是没有鸟道可行了，也根本不成行过鸟道，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语言就这么说的就很简单嘛，行鸟道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什么是行鸟道都说了啊？怎么样认识本来？什么是法身之见？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就这个清楚也是非本来，也就是也不是本来，就是要放手，就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有证，就是你自己好像我的智慧，哎呀，我能怎么样啊，我能意识，就是我的智慧能够揣度到佛说的这个意思啊，都不可得什么什么，就这个通通的就是把我们那个新意识和这个语言的思维啊，是吧，通通打断，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警醒，就是连鸟道也不行了嘛，人本来就没有个鸟道，鸟道是我们做功夫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心里面就应该，从字面上应该知道了啊，就是心如止水，一念不生，这个东西也不可得，继续在这个地方，参的，就是说自己参究的，连这个心如止水一念不生这个也参究没有啊，再把你这个参究这个心，这个或者是那个也心如止水一念不生这等等这样的概念的影子，这个知见的影子也忘失掉了，也抛弃了，那才是这本人啊。就这样啊，这个我们不知道，那懂就懂，不懂我们还可以反复的来自己下去学习啊。有没有在这儿还有不懂的呀？或者是我看有人说点啥？第五讲啊，找到了，对，其他好像没有。好，那个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哈。
四大手印，药中药，心住眼，眼住空，为一切药中药，需参养对修法。心住眼，眼住空，我们平时做功夫，心要警觉，心看着眼睛，所谓心眼。白居易晚年有诗句，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就提到心眼，眼睛看着空，即心眼观空，就是把一切空掉，一切都不可得看到任何东西。 都不挂在心上，等于没有看到，尽管见而无所见，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不见，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把耳朵塞住不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这样做功夫，决定能成大道，为一切药中药，这是一切心药中的心药。修法要有诀窍，这是所有诀窍当中的最重要的诀窍。这个药中药可以参照养队所说，养队是密宗的一个法派，亦即一切法不可分，五趣众生都是清净身，清净身就是法身，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之身都是清净法身。正如永嘉禅师正道歌所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这是道家人语。密宗修道无上部，便与禅宗合辙，所以说禅宗是大密宗。老师您请。
好好好，我们看啊，我们接着说大手印药中药啊，第四章啊，第四大部分，心住眼，眼住空，为一切药中药，续参养对修法啊。一会儿下面上师会解啊，心住眼，眼住空是讲的我们平时做功夫，心要警觉。心看着眼睛，这个心它是警觉的啊，一着相那肯定就能发现嘛，因为你时时在警觉着，是不是？心看着眼睛，所谓心眼啊，所以这我们说这个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老百姓啊说的那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哎呀，你那个心里要动了，你那个从你这个人的眼睛里边都能表达出来。是不是？是吧？我们要是心在心住空的时候，你是不是心是空空的时候，眼视一切的时候，他也不着那个所见之相啊，都他不会这样子着的这个相上。我们看这个白居易晚年有诗曰：“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就提到心眼，眼睛看着空。即心眼观空，刚才我们说了，哎，这个眼它能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呀，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更形象，这个眼它流露出来是什么，能代表我们的心，看能不能着，是不是着相啊？啊，所以心眼是观空，哎，当然要有正见了，是不是？要正见，他才知道是。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呀，他心里边就是他心里怎么警觉啊？知道这一切东西，所有的这些色相，包括我们的妄念呀、心相、无念的这个心相，它都是幻化的。这个就是心的警觉，就是有这个智慧啊，是不是？你这个眼一通过这个眼视物的时候，要不着相。这个心因为一直在那儿警觉着呢，我们刚才因为大家都能想到，那要从他眼里边能流露出来好多东西，是不是？如果说是自在，是观空，是空的，空的，转碌碌的啊，那就能体现出他那个什么呀啊，能体现出来他的内涵，是不是？是。就说就听一句阿弥陀，这个何以度心眼，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就提到心眼，眼睛看着空，说的意思就是眼睛看着空啊，即心眼观空啊，就是把一切空掉，一切都不可得。我们刚才说了，关键的是我们着相它不空，我们粘着起了那些什么贪嗔痴慢疑恶见怎么起来，就是因为我们着相它不空，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要警觉，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正见，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是不是？它或者说 或者说的更进一步，就是说它都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自然而空啊，它自然不着相，也就是说就是把一切空掉。这个空掉怎么空掉啊？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心里不着那个相了、啊、你这个心不就是空的吗？为什么不着？因为它是虚幻的。哎，你咋知道了？佛说的呀，告诉我们的呀。我们着相的时候，给我们带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啊，是不是？现在佛把他这种智慧的方法告诉我们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佛不是学什么呀？不是学自己，不是学自己坚固自己的妄念，对吧？是学佛的。佛告诉你了，你就这么做，果真把一切都空掉时，一切都不可得。这个心是那个什么呀？你有体验的呀，啊，这心是空落落的啊，看到任何东西都不挂在心上，就是这样的，对吧？等于没有看到，等于没有看到，就是等于没有挂在心上，没有着在那个色相那个相上啊，就是没有执着那个相位实有，对吧？尽管见而无所见。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不见啊，见而无所见，就是说不着那个相，它不就是无所见吗？就是不可得嘛，对不对？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把耳朵塞住不闻啊，不是这样子啊。像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呀？见一个东西，哎，好，行，住在这个相上了，给它定义为好。他就开始住相了，是不是？那个就是不能说你是见无所见了，你见而就是这个你见落在了那个事儿上，落在了那个相上，是不是？那就是见而执着呀，见而所那个挂住了啊、嗯。所以是那个所以这个上师说，哎呀，不。尽管见而无所见，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在其用啊，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不见，不是，哎呀，闭起眼睛我不见物了，不见不起用了啊。尽管闻而无所闻，不是把耳朵塞住不闻，过而不留，闻而无所住，对吧？不是有，我们一般都是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落在了我听到的这个声音上，这不就有能所了吗？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这个心落在了这个身上声音上啊，是不是？那你咋不知道这个能闻的是谁啊？能闻声的是谁啊？这个就是了了啊，是吧？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不着这个相，生的这个相，就所以说不是把耳朵塞住不闻，这是二祖的话，不是不见，我们不是说一做功夫就把眼睛闭起来不见，也不是把耳朵塞起来不闻，而是了了觉知，不着见闻。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着了见闻，我见到了这个东西很好，落在了这个相上。这就是有了能说闻声，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嗯，不是不见，嗯，我这个了然而见，了然而闻，它就是不着见闻，知道吧？是这样子啊、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体会吧。如果说你体会不到的时候，那就不是我们的真心啊，是有所落处呀，是不是？落在了所见之物上，落在了所听的那个声音上，还是有能所吗？那如果说你听到了那个声音，你觉得很美妙很好，马上贪着了，哎呀，我有身心有觉受，很快乐，怎么怎么，那跟着后面很那啥了，那就是念念相续不断了啊。那就体现不了我们那个了了觉知的这个真性啊，不能着在见闻里。但是这个很难呐、啊，这个很难，嗯，这样做功夫决定能成大道， 决定能成道。我说了这个，你可以去二祖的那个正体启用里边可以看啊，怎么算是落在声音上啊，怎么上算是着了这个所闻，着了所见啊。如果是能够真正在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真心，是吧，体会到声音真心的话啊，决定能够成大道。为这个就是为一切药中药，这是一切心药中的心药，修法要有诀窍，这是所有诀窍当中最重要的诀窍，就是什么呀，不着相，就这么简单。不着相这几个字，哎呀，能体会到这个，因为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啊，因为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自性的显现啊，那就是那些相，它本来就是我们真心的怎么样相用啊。所以这个药中药可以参照杨队所说的，杨队是密宗的一个法派啊，这个意思是说一切法不可分，你不要分啊，是说所有的法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所有的法都是幻化不实，你怎么分呢，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心象比如说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什么等等，是吧，还有我们见到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色相啊，它所有的或者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受用，是吧，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性，都是离不开我们自性的啊。所以这个是说一切法不可分，没法分，是不是，五趣众生都是清净身，说的意思这个五趣众生啊，它都源自于我们的本性显现的诸多不同的，就是这些这叫什么呀，就是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众生相啊，五趣众生都是清净身，清净身就是法身，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之身都是清净法身，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啊，都离不开我们这个本然清净的这个法身啊，都是我们自心的幻化的啊这个相啊，所以这个要是众生要是他不明白这个，这也是清净法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不清楚，他没有这样的，就是没有证到这儿的时候，那凡夫就是凡夫，畜生就是畜生，恶鬼就是恶鬼。那实质上，如果不是我们那个清净法身，何以得显天人畜生恶鬼地狱？是说这个呢？啊，因此说天人畜生恶鬼地狱都是我们清净法身显的这些相，对吧？正如永嘉禅师正道歌所说，所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哎呀，就是那个无名啊，它的实性就是佛性，它离不开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当然你这个要，你现在烦恼还是烦恼，妄念还是妄念，那个就是不能会得这个时时不立法身之见，你不知道，你烦恼一来，你马上就认为它真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无名实性，它就是佛性，你能认识到，它就成了。就刚才我们说，你像那个大菩萨，他可以化，不仅化幻化为什么天人呐、啊，我们这个凡夫之身呐、啊，是吧？还有畜生、恶鬼等等，或者是土木金石，或者是诸多的各种异样的那个 身形啊，是不是他都可以幻化？他不一定光能幻化成跟我们一样的有形有情啊，还能幻化成无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所有的都离不开我们的佛性，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所以幻化空身即法身啊，是不是？这个你看，这个地方上师或者是大圣人前世就跟我们说了，这是道家人语。你在那儿无明迷惑，还是迷惑自心糊涂啊？不能那个什么呀？不能那个是测证本来。那当然了，无明还是无明，对不对？这是道家人语，他已经识得了尽虚空变法界幻化的这种种不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相啊，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它已经在这个地方踏实了，是吧？这道家人语啊，密宗修道无上部，便与禅宗合辙。所以说禅宗是大密宗。诶，是我们是学到这儿了哈，张毅。
是老师。
嗯。
非经密乘第四灌顶之大手印，不能称为大手印。这里是讲密宗关于灌顶的规定，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灌顶的由来。灌顶是古印度的一种风俗习惯，太子即王位的时候，就要给他举行灌顶仪式，要用四大海的水，把珠宝、香料、珍奇之物放在海水里面，然后骑上大象，顺着象牙把水灌到太子头上，用这种形式祝福国王安乐、健康、长寿，祝福国家太平、国富民强、人寿年丰。灌顶是吉祥的象征，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顺应这种风俗，也给大众灌顶，于是灌顶仪规就在佛教里流传下来了。密宗就很讲究灌顶，但这里讲的第四灌顶是怎么回事啊？密宗讲究四种灌顶，五个地方，下面解释一下。第一种灌顶，光明灌顶，放光照佛子的头顶。第二种灌顶，甘露灌顶，用甘露水给佛子灌顶。第三种灌顶，种子灌顶，观想一个种子密咒，观想到行人的心里去。第四种灌顶，直印灌顶，手结印气，加持于行人的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就是五方佛，故第四灌顶又称五方佛灌顶。第一个，中央，大日如来，有的经上说是阿弥陀如来，表示法界体性质在行人的额头上。第二个，南方，宝生如来，表示平等性质在行人的右肩上。第三个，北方，不空如来，表示成所坐智在行人的左肩上。第四个，东方，阿处如来，不动如来，表示大圆满净智在行人的心上。第五个，西方，阿弥陀如来，有的经上说是大日如来，表示妙观察智在行人的咽喉。举行五方佛灌顶仪式，在行人的额、右肩、左肩、心、喉五处加持，叫做第四灌顶。密宗规定必须经过第四灌顶的仪式，才算是受了大手印这个法。若没受过第四灌顶，就不能算是大手印。其实这种人间的灌顶仪式只是个形式而已，真正的灌顶要等到你证道等觉菩萨，受十方诸佛的灌顶，那才是真正的灌顶。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国王传位的时候采用灌顶的形式，释迦牟尼佛也用这种形式给大家灌顶， 于是灌顶仪规就在密宗里流传下来了。现在密宗传法时都要为学人灌顶。老师您请。
嗯，好吧，这道比较长，但是很容易领会啊。嗯，他这个你看都能好像我们能听得懂，有个像，有个什么，有手印啊，有光明啊，有什么等等，什么左肩右肩什么啊，这些都很容易懂啊。这是个秘，凡是秘法都是经过灌顶才能传授，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新更新的法本上，他说未经灌顶不得翻译，是吧？这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秘法它确实是有这个灌顶这个。是吧，传承啊，我们一开始学秘法的时候得到这个秘法最早的时候它是很不容易的呀，像现在还很容易，因为有网啊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我们再一个就是这个秘中啊佛给我们这部分人说的这个适合我们的一个方便啊，堪修持。堪修持的一个方便，这个秘法它好在哪儿啊？好在我们说修秘法还不像参禅靠自力，修净土是吗？信愿行三字梁具足啊，这个秘法它灌顶，它是我们像新中心嘛，它是个行法啊，是个行门。只要肯行，就是有疑，他在修着修着也会化于无形，或者豁然开朗，他就会这样子，是不是？有很多师兄弟他都说，哎呀，念佛多少年怎么怎么样，他修心中心又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他确实有这样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只是我们个人修持的力量，密宗他不是有新四行地嘛，我们就说一说。我们说密法它有三分之二的佛力，三分之一的自力，靠我们自己，这种就是说可光靠这个自己打坐，就这个修持难以破掉，就是我们这种思索呀，就是认识的是枷锁的锁，是不是很难办呐、啊、是不是？我们着相怎么能够突然归于无相？怎么突然就是能所双亡？能够把这个有相化归于无相？那这个就是有佛菩萨的三分之二的秘力加持，有三分之一的自力，这个勤苦用功啊，这个就是这个就你看我们修心中心呀、啊，这么难，这大坐这坐上坐下怎么用功？还告诉你的，你就这样子，你凭你自己的一己之力还不能那什么解决问题的，就是烦恼那个根啊，你是斩不断的，是不是？还是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我们遇到这样的法了，因为你看看，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你看看这个法，说的圆融无碍，所以我们只欠缺我们自己用功和佛心相应啊，这样子才能成功，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大密宗，我觉得他可能是说的那个，因为说的是白教嘛，大手印嘛，他是讲的密，他这个密称法啊，非经密称第四灌顶之大手印，不能称为大手印啊。所以他你就知道了，他前面的呢，就说不仅是白教、红教呀，其他的他都有很多次第法啊，不像新中心上来，没有加行是吧？没有观想，没有等，就是一开始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佛见啊，一乘见是吧？告诉你实相无相，告诉你这个啊，直接来啊。这里讲密宗关于灌顶的规定，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灌顶的由来。灌顶是古印度一种风俗习惯，这个印度的一种太子继位时候的这种风俗习惯， 这个就是要就是要给这个太子继位的这个继王位的这个太子就要做王了，是不是？给他举行的冠顶仪式啊、他们这个惯有的这种仪式，怎么做？要用四大海，要用四大海的水，把珠宝香料、珍奇植物放在海水里，取了这个水，是吧？把这些香料，放到这等等啊，放在海水里，然后骑上大象，顺着象牙把水灌到太子的头上，这是吉祥吗？用这种形式祝福国王安乐、健康长寿，祝福国家太平，国民国富民强，人寿民丰。灌顶是吉祥的象征，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顺应这种风俗，也给大众灌顶啊。所以你看，我们读过那个三代祖师的那个传记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什么大禹祖师，是不是？这部经是佛菩萨赐释迦牟尼说的，《佛心经》品一通大师求你陀罗尼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六音咒、心中心法都是就是佛说的，但是。大禹祖师行亳州三昧，感得普贤菩萨为他灌顶，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仪式，是吧？然后把这个法剪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这种传授，其实就是这样来的，是吧？是，你看顺应这种风俗也给大家灌顶，然后从上一直到我们现在。我是所有说的秘法，它都有这么一个仪式，是吧？给大众灌顶，意思灌顶一规就在佛教里流传下来，密宗就很讲究灌顶啊。但这里讲的第四灌顶是怎么回事？密宗讲究四种灌顶，五个地方，下面解释一下，像我们这个只是了解一下就行了，对吧？第一种灌顶，光明灌顶，放光照佛子的头顶啊。第二种灌顶是甘露灌顶，就甘露水啊，甘露灌顶，用甘露水给佛子灌顶啊。第三种灌顶，种子灌顶，观想一个种子密咒，观想到进去啊。第四种灌顶，支印灌顶，手接印起，加持于行人的五个地方啊。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恰当，我就是啊说一说，是吧？就我们也是密宗，我们的灌顶大家看到圆圆老人，是不是他也是念这个那么多咒语，大光明咒，放如七彩光明，是吧？就是等于就是放光照到这个弟子的头上，是不是？第二种灌顶那个甘露水大家也知道，是不是？这个也有种子灌顶，告诉你心中心咒，就是通过灌顶的这个仪式告诉你啊，把这个种子解脱的种子给你种下去，是不是很？我们这个现身啊，也能够体验到，它灌顶的确它是以身心是有受用的，这么说吧，是吧？第四种灌顶，支印灌顶，手接印灌顶，加持行人的五个地方，我们。就是呀，那就是全身，哪个地方能哪儿都有，对吧？身心，对吧？都有。但是你看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自己的，就是想到我们心中心法嘛，就这么说说啊，别当成一个什么必须什么什么啊，咋样啊？这个加持行人的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就是五方佛，它是表法的啊，故第四灌顶又称五方佛灌顶。第一是中央大日如来，有的经上说是阿弥陀佛如来，表法界体性质在行人的额头上啊，就是表法的啊。南方宝殊如来表示平等性质，在行人的左肩上。第三个不北方不空如来表示成所坐之，在行人的左肩上。刚才是右肩上啊，在行人的右肩上，这个是在行人的左肩上。第四个东方阿处如来 这个字儿是念什么呀？不是，
我查字典是处，
是吧？阿处如来就是表，不就是说是不动如来，表示大圆净智，在行人的心上。第五，西方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有的经上说是大日如来，表示妙观察自在行人的咽喉上啊，举行五方佛灌顶，于是在行人额左右肩、左肩、心喉五处加持，叫做第四灌顶。密宗规定必须经过第四灌顶的仪式，才算是受了大手印这个法啊。若没有受过第四灌顶，就不能算是大手印啊。其实这种人间的灌顶仪式只是个形式而已，真正的灌顶要等到你正得等觉菩萨，真正的灌顶是要你豁开正眼，是吧？习气净除，是吧？到等觉菩萨了，等觉完了就成佛了，妙觉菩萨，对吧？等到你正到等觉菩萨受十方诸佛的灌顶，那才是真正的灌顶。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国王传位的时候采用灌顶的形式，释迦牟尼佛也用这种形式给大家灌顶，意思灌顶一规就在密宗里流传下来了。现在密宗传法都要为学人灌顶啊，这就是一种传授方式啊，一种传授的方法。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传心的，是吧？传法的啊，所以下边又该讲真实的法尔是啥事啊？上边给你讲密宗传的用这种形式来给你，你接受是不是？一开始我们都怎么体现这个什么呀？信仰啊，怎么体现呀？是吧？我们要三皈依，要什么受五戒，要这些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传心的呀。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和三皈五戒，不都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内心能够契合佛法，对不对？佛法中啊，比如说传五戒，那心那么狂乱，你怎么能领会佛的这个意志啊？让你杀到戒，杀到欲望酒，是不是？让你心能够清静下来，来领会佛的这个意志。哎呀，这不行！哎呀，又传菩萨戒，是吧？这不行，再不行，这个能那会得真心。啊，那个戒，所有的戒都是让你体会这个佛的真实意的啊，所以那是个方便啊，没有这个方便你进不来，你没法体验。现在的人直接说体验不了，是不是？就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办法，八万四千种。好，我们下面再接着。
真实法尔即是真正大手印，不修不整不散乱，即其最上法门也。真实只有真如佛性才谈得上真实，故称实相。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法尔本来如此。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如此真实，与修行无关，本来就光明无量，妙用无穷，因为被无明遮盖，便起现为凡夫，这也是妙用。真实不虚，法尔本然，即是真正大手印。大手印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是真正的大手印。第四灌顶只是形式，未必是真正的大手印。结个手印，修个法，也未必是真正的大手印。真正大手印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是不需要修的，它是根本没有修整，没有散乱的。若有散乱才需要修整，它没有散乱，修整什么呀？不修不整不散乱，即其最上法门也。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当下认识真心，这才算真正得到大手印。当下认识真心，保护真心，使真心不跟境界跑，这是密宗最上乘的法门。禅宗也是如此。禅宗学人问师父如何是佛，师父说，我给你讲，恐怕你不会相信。弟子说，师父讲诚实话，我怎么敢不相信呢？师父说，你若相信，你就是佛。弟子当下了悟，哦，原来如此。弟子承当之后，绵密保任，几年功夫就正成大道。他之所以能成道，是因为能直下承当，做功夫，绵密保任。密宗的最上法门和禅宗一样，他也这么讲，你现在知冷知热知疼知痒，这知觉性就是你的真心，你时时保护它就行了。你要知道，一切境界都是法身的妙用，通过境界识得真心，真心如镜，境界似影，只认镜子不认影子，这样做功夫就是最上乘的大手印，就是最圆满的法门，就是最快的成佛之道。老师您请。
哎，我们再接着说，刚才我们说了，说了那么多，那个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领会，就这样子，密法经过这个灌顶，身心也有，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这个接受，是不是？他是有的心，身心也有这个什么呀？有对法的这个体验，那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一个真实，不是薪水啊，还领会不了佛法的薪水。所以上回下边不是大手印接着就跟我们讲，哎呀，那这个灌顶既然是一种形式，那佛法到底它的薪水，它的意志到底是什么呀？下面就开始说，哎，真实法尔，哎，真实的法尔啊，只有这既是真正大手印，不修不整不散乱，即其最上法门也。真实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真实，就是认为那个相，我能触摸到，我眼睛能见到，我还能认识他，我还能跟着他转几圈，对不对？哎呀，折腾着你，还认为他好，认为他不好，还有取还有舍等等，是吧？跟着他转呀，跟着那个相，人心跟着那个相转来转去，转的一直停歇不了。最真实，佛说的不是你转的那些，你认为真实的那个是颠倒。佛说的这个真实是法尔，是说什么？本来如是，法尔如是，本来是这样的。什么呀？法尔如是是什么呀？大手印是我们的真心。这个真心什么样啊？不修不整不散乱，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这才是真实。所以下面就说，真实只有真如佛性才谈得上真实。那我们那个说的是什么呀？佛说告诉我们，幻化不实，是不是？故称实相。我们说的真如佛相，幻化而成功的那些相，谁幻化它呀？谁能幻化的呀？对吧？那个幻化者是谁呀？那个，认识他这个，那个才是真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表象，这个相，真正的源头是什么？说是实相啊，就是说只有真如佛性才谈得到，谈得真实。说真实是说我们的真心啊，这个才是实相。实相无相，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是你能认识的那个本心。那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这个本体它是无相，无形无相，但是能生万法呀。所以说，哎，我无不相啊， 啊，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是不是？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啊，反而本来如此，反而本来都如此啊。我们一旦失得本心，那一切妙用具足，是不是？反而本来如此，就是这样的，妙用是无穷的。嗯，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如此真实，与修行无关。这个新来的师兄弟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话啊，反而如是，是说我们反而本然如是，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们修行把这个原来没有真心一修行啊，把真心修出来了，不是，是我们不认识他，他本来就有，他从来没有动过，他也没有什么没有变，是不是？没有变，没变过，恒常不变啊，他是什么样啊？你看描述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就是当人的本来面目，他不生不灭，不在我们众生的那个生灭的那个里头，是吧？他不增不减，不是需要一修行他就来了，他有了啊，也不修的时候就是你是地狱众生，他也没有减少过，是吧？他不增不减，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哎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在我们众生认为的那个什么清净啊、污染啊，不是，不在这个里，不在你说的所有的这些相对的相里啊，他本然如是啊，本来就如此真实，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这样，与修行无关啊，本来就是光明无量，妙用无穷，大家就知道了。光明无量不一定是就是说像太阳光什么这样的光明，是不是？说我们智慧光明无量啊，当然那个光它是一种啊，啊，这智慧，唉，光明无量啊，那个内心是通透的，不像我们现在呀，被一个事情就都藏住了，梗到心里了，不通畅了，懂不懂？真正的认识到本来的时候，他是彻漏无余的，他这个心多大，你知道能彻漏到什么程度？尽虚空遍法界，可以了知一切，是不是？这个智慧你想想，嗯，不是我们认为，哎呀，这个月亮光，这个星星发的光，什么手电光，什么什么的，那个火柴的那一个小火苗的光，它不是指的，当然这是一点点，是吧？妙用啊，嗯，这个妙用无穷，因为被无明遮盖，便起现为凡夫。你看，这也是妙用啊，便起现为凡夫。因为我们现在学的大手印前世最后啊，哎，就跟你说是总结性的，是吧？所以你到这个时候了，所有的一切幻化之相，就包括凡夫地狱的众生，哎，那个人不仅是人形，还有其他形，包括有情无情，它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都是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那些过去都说那些大厨师说，驴胎马腹中行，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那是说功夫了不得，在那也无碍，对不对？如果是苦极了，也就一个人生都苦得不堪承受了，你还说做个驴马吗？是不是？那你就要及早觉醒啊！啊，你这个妙用还没到那儿，你还是那么着相，那就不行了，对不对？嗯。真实不虚，法而本然。真实不虚，法而本然。跟你说，这是实语啊，不诓你。不要疑这个佛说的话。佛说的是真实语，哎，不虚之语，法而本然，即是真正的大手印。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本质天然的本质本法而本然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不加雕琢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大手印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 这个大家太熟了啊，是大手印一真法界，你想想十法界是一切佛的，这就是包括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那个东方琉璃世界啊，那个弥勒什么净土啊，什么等等，是像这种法界，还有我们这个娑婆众生第一啊，等等等等，那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呀、啊，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在相上说，它就一这个相，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离开我们的妙明真心，这就是真正的大手印。如果在这儿我们能认识透了，不是光认识哎呀我不着相，我们这个一念心，我们还要彻透真心，对不对？我们要见相即见性啊、能够彻透真心，所有的这些四相四四五五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就是妙用吗？这不就是妙用吗？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这才是真正认识了我们的本来啊。第四观定只是形式，未必是真正的大手印。接个手印修个法也未必是真正的大手印。这个我们修心中心的，特别是跟佛法相契的这些师兄弟啊，有所契的，或者说是吧，哎，你都能够体会了。我们接个手印接好了就不管它了，干什么呀？修心呐、啊，对不对？修个法念咒干什么呀？令我们心不散，令我们的狂心歇下了，是为了这个认识我们的真心呐、啊，是不是？真正的大声音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一切法一切法它是方便，它是这个真心，它是不需要修的，我们只需要能够回头转脑，能够认识它。怎么认识它？让我们的狂心歇下。这个是要修行，是不是？哎，这个真心它是根本没有修整，没有散乱的。如果你在你对真心来讲，对法尔来讲啊，对本然来讲，还给它添加了修整与散乱，这不是相对吗？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个人的理解，是吧？个人的理解。啊，他根本是没有修整的，他无形无相啊，对不对？就是没有散乱的，若有散乱才需要修整，他没有散乱修整什么呀？他从来都不动，从来都没动过，你修整什么呀？就是不住相，不着相，无住，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是吧？哎，不修不整不散乱，即其最上法门也，这个才是最上的法门。如果你能一开始都能这样的契合，或者有这样的见，学着这么做，对吧？一欲望念来了，我们就说，哎呀，不踩它。大家都会说不踩它。真正做到了，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是吧？真正湿透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坐下观照也是一样啊，啊。不修不整不散乱，即其最上法门也，这就是最上乘的法门。如果要能这样子修行，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修心嘛，啊，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嘛，这个法门就是在当下认识本心，认识真心，这才算真正得到大乘印。如果你一直在边上转，绕道转，自己在那颠倒见，那你怎么会得意呢？怎么能得意呢？得了很多觉受，很多那个还没有契入真心，这就很冤枉，是吧？这才算真正的得到大手印，才和大手印相契，和真心相契。当下认识真心，认识真心，保护真心，使真心不跟境界跑。你要没有认识真心，在那儿游移，在那儿转圈，在那儿就是那个羊肠小道上一直在那儿自己在那儿孤行，是不是？那咋办啊？那个心一直没有歇下来过，从来没有闲过，所以你不认识真心，你没法保护它。所以要首先认识真心，然后保护真心，就这样子不移。认识真心告诉你，心思性的告诉你，可以靠 学习祖师开示，看佛菩萨的这个教言，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啊，不要左顾右盼的。自成王的那山高，按照既然你灌顶修心中心，就要按照祖师的开示来，你的点滴之心行都要按照祖师的这个教导来，和祖师的心要相契，契合的契，这样有可能豁开睁眼认识真心，然后再说保护真心啊，使真心不跟境界跑，认识真心了才知道什么是不着相啊，果真是没东西啊，果真是不可得呀、啊、哎呀，我这么冤枉啊，几千年的冤枉，和这儿趟一趟，趟在佛法里边这个趟一回趟一回的啊，这个就跟那个佛法那个像大海趟啊打过来过去啊，哎呀，在这儿有时候险些就是好像哎呀我尝到佛那个海水的滋味了，有时候就被淹了喝水了，是吧，都很危险的。我就说师兄要很聪明，要有智慧，这个就坚定不移修这个法，要一门深入。哪儿不懂呢？看祖师开始啊、哎、当然也可以跟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我是说还是以祖师开始为主啊，还是这样子，大家在一起就是参经。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说不定你听到一个什么相，喷你就跟着跑了，你对那个相着相这条路你摸得很熟，你不着相这个地方你好像是走得很生疏，这个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啊。嗯，我就说只要按照祖师开示，按照哎佛菩萨的这个教言，你一门有一门的修法呀，细微之处，粗的都不一样，细微之处它怎么能一样呢？这个地方真的要我们师兄弟要有智慧啊，对不对？为什么我的烦恼一直不就是好像就是我的烦恼这个执着呀、啊？我这对这个妄念对这个烦这个相的执着一直不能松动，为什么？是不是？你得往你自心上找原因啊！你这是不是说保护真心，使真心不跟境界跑？这是密宗最上乘的法门啊！禅宗也是如此，大家不知道呀。这个心无形无相，他捞摸不着啊，他就觉得没有笑焰道焰呐、啊。他一听哪个地方有玄妙有啥，他的心就活了，就动了啊。禅宗学人问师傅：“如何，师傅？”师傅说：“我跟你讲，恐怕你不会相信。”弟子说：“师傅讲诚实语，诚实话，我怎么敢不相信呢？”现在我们肯定信不到这个程度。啊，强烈的我执在那儿起了作用啊，他信不到这个程度，他光说我不敢不信，我相信你说的有道理，是不是？他自心不贴切啊，是不是？是不是？你若相信，你就是佛呀！你能不着相，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你这个不断灭的这个，这不就是佛吗？弟子当下悟了啊，原来如此啊！弟子成方之后，绵内保人几年功夫就证成大道，就是这个习气都出了，对不对？他之所以能成道，是因为能直下承当。承当什么呀？承当个什么呀？我们师兄弟都要找个什么呀，对不对？找个有形有相的。嗯，做功夫绵内保人，是这他之所以能成道，所以成道顺逆无拘，心如如不动，本然如是，这不是说成道吗？对不对？是因为能直下承当，做功夫绵密保人密宗的最上法门，和禅宗一样啊。那密是讲密旨密意，它是讲的心啊，禅宗不是也是讲的心啊，禅是说的心，对不对？所以一样啊，他也这么讲。你现在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知疼知痒，这知觉性 就是你的真性，就是你天天跟他喊啊，冷啊，热呀、啊，疼啊，痒等等等等，这样那样那样烦呐、啊、的，哎呀，一丝极乐，一丝哎呀烦呐、啊，怎么等？你都不知道，哎呀，你咋知道？你怎么会生起这些了？对不对？哎，这个就是你的真心啊，你不要错过呀、啊，你时时保护他就行了，嗯。你要知道一切境界都是法身的妙用，你这个都说的太彻底，嗯，都不说是幻化的了，已经是认识到都是法身的妙用啊，幻化空生即法身呐、啊，前面说过是不是？这个境界都是幻化的，它就是我们的法身呐、啊，法身的妙用啊，嗯，法身的显现嘛，嗯，显现的那些相，那不就是用吗？是吧？通过境界识得真心，真心如镜，就是告诉我们在相上会得真心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何处得见真心啊？要彻见真心，是见相即见性啊。我们上面已经学过，是不是？说法身自见不能失。第一开始可能会告诉你，哎呀，这些都是虚幻的，你不要着它。你这个时候真正认识到了，哎，你这个心可以离相了，你可以体验，你在这个时候体验，哎呀，我一念不生，我这个心呢、啊，清净了，一念不生，不断念啊，是我们的体啊，是不是？就这不算完，这是初初的认识，是吧？不是，还不到心髓。心髓是说这一切境界都是我们法身的妙用啊，是这个啊，要通过境界识得真心啊。上面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这个法界，这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不是？就是这回事啊，是不是？所以说真心如镜，境界是影，这个真心是就是说像镜子一样。啊，境界像影子，就是用嘛啊，只认镜子不认影子。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哎，什么什么？见无所见，闻无所闻啊。讲到这个了啊，不认影子，这样做功夫就是最上乘的大手印，就是最圆满的法门，就是最快的成佛之道。师兄弟们，你看看，我们遇到的。这是最上乘的佛法了、啊，嗯，是这样子，是最快的成佛之道了、啊。在这儿还有疑，那你问之心嘛、啊，是吧？嗯，为什么还有疑、啊？
空乐明，明又称智慧，空即无念，故又称乐明无念。我们在前面讲道厌的时候讲过空乐明。是在用功修道的过程中自然升起的三种觉受。明不一定是亮光，是指心光发漏，所以明又称智慧，没有妄念而了了分明，心空如洗，就是空的觉受。空即无念，故又称乐明无念，有时候也把空乐明称之为乐明无念。乐者清安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任何世间快乐能够比拟的。明者真心妙用，佛性光明大放，般若智慧显发，必是光明磊落，潇洒自在。无念者未必一个念头也没有，有念而不住，当体即空，谓之无念。前面讲道厌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老师您请。
哎，好，我们来再接着学啊。真正的佛法的空乐明，并不是我们那个身心的觉受，并不是那个东西，那叫道厌。嗯，我们看啊，空乐明，明又称智慧，看看这个地方，大家要清醒啊。不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哎呀，明明亮亮的，是不是？放了一回光啊，我再也忘不了。我有一次什么什么样，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啊。 哎呀，很有意思。哎呀，我觉得呀，都空了，是不是？哎呀，还有这个惬意的感受，快乐呀，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能描述出来的啊。哎，张宇，你看这个空乐明三个逗号，颠倒逗号，后边一个逗号，我都没看到。我们再接着学啊。空乐明，明又成智慧，大家知道吧？这个明，我刚才说动人，明白，动人就是心里边彻透无余，毫无疑惑。你看看是不是通透的呀？通透的呀，没有东西在这呢，就是见相不会被这个相所迷惑的，见相即见性啊，是不是？你看，空乐明。空即是无念，这空就是说的无念，故又称乐明无念。有时候把空乐明称为乐明无念啊。我们接着往下来，我们在前面讲道院的时候讲过空乐明，老师兄弟都看过，都听过啊，有所体验，当时我们还讨论过，是吧？是在用功修道的过程中自然升起的三种觉受。明不一定是亮光，是指星光发露。所以明又成智慧。没有妄念而寥寥分明，心空如洗，就不着相嘛，不着这个妄念的相啊。心空如洗就是空的觉受，心能不着相，不着相不可得，你这个指说法呀，都是说我们这个心的，知道吧？哎，所以没有妄念而寥寥分明啊。这个妄念它不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啊，而寥寥分明，是不是没有妄念的时候寥寥分明？没有妄念就是妄念灭啊，那个时候也不断灭啊。要体会我们这个心空如洗，这个就是空，空这种觉受，空即无念，故又称乐明无念。有时候也把空乐明称之为乐明无念，这个都知道，猜不同的说法嘛。空它就是表示无念嘛，有时候是这么说，有时候说空乐明，有时候说乐明无念，就这个意思，乐者清安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任何世界快乐能够比拟的。明者真心妙明，佛性光明大放，般若智慧显发，跟我们师兄弟，跟我们初修的师兄肯定想的是不一样的。佛性光明大放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妙明真心显露智慧光明，这种般若智慧它能怎么样，顺逆无极，它能够应一切缘，无私的奉献利益大众，是不是？它就是这样的，它必是光明磊落，它心里没东西啊，光明磊落，对不对？潇洒自在，它没有障碍啊，它不就潇洒自在吗？对不对？无念者未必是一个念头也没有，而是有念而不住着，这么大家都知道，这时候的念头都化归妙用了，无住啊，不住啊，没有住着呀，当体即空，未知无念。真正的空是就是心里边没有不着一切，不着相嘛，不着相啊，不被一切所遮蔽啊，它不就是空吗？这个乐我觉得它就是自在，是吧？并不是我们说，当然有喜悦的那个，当然有这个，我们说初明真心这个时候欢喜地有乐，有欢喜，那这个东西不可得，这才是真乐，对不对？这个明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智慧，就说这个未知无念，前面讲道院的时候也讲了很多了，也就不再多说了。我跟你说，这个如果说刚才我们对这个空乐明 有所觉受，有这样的觉受的时候，就是说有这样的道验啊。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验它本不可得啊，真正的佛法丝毫无存，是吧？了无痕迹啊，他这个心是这样的呀。所以说这个地方虽然他说的没有再把道验跟你说的像前面那么细，大家想了解还去前面去。原来我们说过，我们众生讲的，我们大家体会的那个空乐明和佛法真正的空乐明，它的概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讲到道验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那种对空乐明自然升起的那个修法过程中升起的那三种觉受啊，往往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有住，就是说道验修的，哎，有功夫了，有觉受了，有什么是吧，就在这个地方才要你的这个什么呀，就是就是说你要怎么说，三生少怎么说呀，就是说你有这个体会的时候，你就已经上当了，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个地方道验生的这个地方也不可得啊，也不可得。所以哎呀，不多说了。这个地方如果想把空乐明弄清楚，你可以翻回去，我们原来学过啊，听过去的啊。
我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段，前面的那一段哦，法身也不可得。就是大手印药中药这里讲的。
大手印药中药，心住眼，眼住空。我要讲的心住眼，眼住空。
啊，对对对，这个还要前面，你看我翻过的，还要前面，就是所谓法身之见不忘，至，就是今天一开始的那一段，就是今天一早开始的那一段，就是法身之见也不可得，顿证大道之际。法身之见也不可得。
对啊，
就是我就这句话呢，他是说法身也不可得，但是像我们还没到那个，等于还不太熟悉法身的时候，就像问老师那个，我这个时候是还不能把这个法身先不可得，先不能放掉。是不是啊？因为我还不熟悉法身，我还要保认。
这个告诉你，我们的法身它是无形无相啊。你要立了个法身之见，那个就不是法身。所以说，所以念灭上要坚固而定。哎。使我们的就是说欲念灭上，就是说这个你总有用功用到这个能所双亡啊，那个这个妄念，就是这个妄，就是说那个狂心歇下来的时候，歇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哎呀，人因为着相惯了嘛，在这个地方不要起疑了，不要生疑了，说是坚固而定。在这个地方不要起啊，狂心歇下的时候要回光，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本心啊，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如果你这个念灭上，你一起疑，好，下一个念头又起来了，又一个，它就成了念念相续了。告诉你，现在就是对我们学人来说的呀。就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要不起疑，不生疑，不让他念念相续，在这个地方认识我们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法身啊。这个地方 你已经读到这儿，你已经学到这儿了，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就是忘失了，马上警醒来。又上当了，马上警醒；又着相了，马上警醒。这样子呀，就是你刚才说，那我现在还这条路主走的不熟，但是你也要知道呀，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啊，一着相的时候马上，是不是就要那个断，是不是？就这样做呀，这个法身直接就说这认识法身这个地方。你不能犹疑啊，不能犹疑。着相了也还跟着相走，一直着，一直着，一直随着你那个妄念，那个念念相续，攀缘不息，那样子不行吧？不行啊。
嗯嗯。那我理解了，就是在这里，就是你要认识法身。
这个地方不能那个，对啊，法身都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啊。一着相的时候马上就令觉啊，就意识到了就令觉啊，嗯，这就是我们不熟悉啊，但是我们这个法身你没有外加了啥的什么东西啊，嗯，还是干净皎洁，还是无形无相，嗯，这个不能忘啊，不熟也得这么走，嗯，你总不能说啊，那个我这个清净心啊，这就是法身。我认为的这个，我证到这个，哎呀，空了名儿啊，有这种觉省，这就是法身，这肯定不是啊。嗯、啊，要干净皎洁，要法身这个自见，你不能，哎，拖泥带水了，就是说不利索的，就是认识错了，那也不行。嗯，错误的认识法身，那不行。那熟悉法身，它有过程，嗯。
哦，它结第六印的。
第六印，
嗯，
不是六印，是第六印，是吗？碰到就打开，恢复原状，恢复原样，嗯，听到了吗？你接的时候接好两分许啊。嗯，会有这样的现象，会碰到，马上你碰到你自己意识到了，打开就行了。